坚强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，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，因你喜悦我们，是我的力量荣耀，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。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，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，你是我的主宰，谁能坚强，你神相比，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点感受，还不错哈，进步很多哈。好，我们再来唱一遍，好吧，唱一遍哈。来来，我们一起起立，好不好？用你的感受来唱这歌哈，从头，啊，向主来唱。他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山寨，他是何等的慈爱，哈，何等的丰盛，好不好？把你的焦点放在歌词上，从歌词当中去表达你内心的感受，好不好？一。
我的神，我的父，我的磐石，我敬拜你，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，永远坚立不变，坚立到万代。
我的神，
我的父，
拯救，
我
赞美你，渐渐强，你的信实，
有信实，有用，
加点力量，对，渐强，我要欢呼。 是的，你是何等的伟大，难道我们不向你俯伏敬拜吗？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，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是我们爱慕的对象，你是我们力量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到主面前来向你欢呼高唱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在其中做那奇妙的工作。当你要改变万事万物，当我们向你求告，求你来施行你的恩手的时候，你要先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对你有心，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执着来爱你，爱到底，让我们有信心依靠仰望你。谢谢恩主，你要得到那当得的荣耀，你要在我们里面能够更加的坚立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欢呼喜乐的人。奉耶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请坐。 这礼拜大家，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在沉浸在伦敦的奥林匹克当中哈。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，我相信这四年一度的这样的运动会，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很兴奋，好像要观赏 一出这个大家彼此竞赛所带来的一些激情哈，带来的一些那种火热哈，更带来一些我们里面的一些莫名的感动。这感动是什么？我们能够超越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，能够在这一瞬间当中，在四年里面呢被呈现出来，让我们能够在运动上能够越来越精进。当然这个运动也带来很多很多方面的成长，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人性的了解，包括我们彼此团队的合作，这些东西都在里面，是不是？我不晓得当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，还是说别人说加油加油我也加油加油，好，加油加油啊，不是我的国家我不加油，是不是啊？的确我们会为自己的国家投入了很多的一些精力的时候，我们要希望看到他的成长，看到他得的金牌比别人多，是不是啊？现在美国跟中国哈，这个两个哈，有些人都是啊，两个都不晓得该支持谁哈，是不是哈？两最好两个都很棒很棒，是不是啊？得奖牌是一个运动员一生的目标，很盼望能够得奖牌。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同样在天上将来有个丰盛的筵席为我们预备，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天当中我们都是奥林匹克哈，都是奥林匹克。当然这奥林匹克还是四年比赛一次，但是我们也发现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每天当中都在做一些竞争哈，做一些竞争啊。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信息上个礼拜我到那个 New Canaan 小组，他们就查这一段信息啊。我这几个礼拜我讲到，也盼望说根据我去参加每个小组当中，能够从他们小组里面所领受的一些信息呢，让我能够在这几次讲道当中 做一些阐述。也盼望弟兄姊妹，当你们在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盼望你们能够到小组里面，在小组里面能够来认识神的道。不仅如此，借着小组呢，也能够带领更多人能够信主。我们感谢主哈，这一次有些人他们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那为他们来献上感恩。我们知道这都是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一起要看见神的国度、神的恩典、神的福音要在这边广传啊！求主继续恩待保守我们。我们另外有个小组在就近他们家啊，有时候一个月有两次的机会在他们家。那虽然他不属于我们教会小组，但是他们有些弟兄姊妹一样在那边查经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、非常好的啊！求主恩待，特别 UB 哈，但很抱歉 UB 我礼拜五都没去哦，只有礼拜四去哈。那他们也在查主的福音哈。那他们在那个 UB 团契里面 ，UB 的查经小组里面，我们也看见也带领了一些人来信主哈，求主恩待。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信息，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思想一些事情。耶稣他说一句话说，在前的怎么样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们唱过这首歌没有，我相信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大概会唱过哈，会唱过这一首歌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唱过这首歌，向前走。我从小的时候就唱这首歌哈，向前走哈。因为耶稣他曾经说一句话说，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在这里要思想什么是进神的国。我们要思想说，在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，我们每个人到底应该要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哈，什么样的态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来分享这段信息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，可能每天都需要操练，每天也可能都是一场竞赛。求主帮助我们哈，我不知道你唱过没有哈，有的话跟着我一起唱哈，没有的话学学这首短歌哈，我盼望把一些短歌能够带给大家，然后让大家能够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哼着唱哈，不是很长，但是呢却是有很多很多哦圣经的宝贵的真理在里面哈，来。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一去不回头。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前进莫退后。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今生过，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主就在前头。好，可以吗？
可以
哈，不难嘛哈。有多少人唱过的？只有几个啊，不多嘛哈，大部分都不会唱。不错，我们可以学一首新歌哈，让我们一起来动一动，好不好？动一动哈。上礼拜带大家唱歌的时候，大家也动了一下哈。很简单哈，先跟大家说一下哈，向前走，对不对哈？现在我们那个竞走，对不对？竞走他们好像脚跟不能抬起来哈，不能两脚离地哈，一离地的话就被判失格哈。那竞走人走得蛮快的哈，他们很厉害哦，可以。通常好像中国的选手常常都走第一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比过了？啊，是不是第一名？很骄傲，那表示中国人很会走路，是不是？好，向前走哈，向前走，哎，然后呢，不要两只脚都跳起来哈，然后努力向前走，加点速度，好吧？这个加点速度哈，然后呢，一去，哈，那个不回头，好吧？这样一去不回头啊，好吧？向前走，努力向前走哈，然后呢，前进莫退后。好，十叉叉打叉叉，莫退后啊！好，然后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人啊，不配怎么样？不配进神国啊！往上举一下，不配进神国啊！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主就在前头。现在是十字架哈，十字架。是的哈，我走路他都走不快哈，每次都走出我太太哈，他每次跟他一起走路的话嫌我你怎么走那么慢，不过走得慢没关系了，但是也差不多走到了哈，我的爆发力比较强，但是要走长远的话比较难哈，但是天国是一个哈，是一个长途的哈，长途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起立哈。
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前进
我打叉叉，
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，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主
右手十字架手好，不错不错，你们都会哈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好，我们速度加快一点，好不好？加快一点点就好了，哎，来，预备，再慢一点的，不要，免得他们到时候跑起来了。二三，
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一去不回头。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前进莫退后，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，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主就
小石子
前头。
哦，不错，好，请坐。哎呀，你们孺子可教也！哎，我这你们太厉害了哈，感谢主哈。盼我们常常来学一点短歌哈。待会我们要唱这首歌哈，继续要唱这首歌是回应诗歌，好不好？好，刚刚我们所读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一个少年的官跑来找耶稣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就告诉他说：“啊，好，你把你的钱财都撇下，并且来跟随我。”因为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，说：“我当怎样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跟他说：“他说你是不是有做哪些好事呢？他这些事情都做了， 都做了，不偷窃，不杀人，哈，也孝顺父母。然后呢，耶稣看到他就心生爱怜之心，哇，这个少年人又是官，哈，又有钱，竟然很多神的诫命他都守住了。那他想现在想要得的是什么？他问的是能不能够承受永生。哎呀，有了钱就想要活久一点，是不是？活得久一点，哇，能够享受现有的财富，哈，也就享受现在的地位，这是多么好的事情。他来问这件事情，但是耶稣似乎浇了他一盆冷水。但耶稣告诉他一件，说你还缺少一件，什么事呢？啊，你把你的钱财变卖，你所有的钱财，同时怎么样，要跟从我。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接受，为什么我要变卖我的钱财呢？我很努力的赚得的，为什么我还要跟从你呢？难道我就不做官了吗？我那么大好的前程似乎就此葬送了吗？我还来跟从你，那怎么可以呢？圣经里面描述他说，描述他就是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说，难道有钱人都不能够进天国吗？耶稣他也说，财主要进天国真难呐，很难呐，好像骆驼进过针的眼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面对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难道我都要撇下一切所有，然后跟从耶稣吗？这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吗？耶稣跟他讲说，你不是承受永生的问题，是你能不能进天国的问题。那在这里我们就会问，到底什么是承受永生，什么是进天国，对不对？门徒听耶稣这么讲之后呢，就问这样的问题，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好啊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谁能得救，是不是？你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？当你们来到教会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信不下去啊，我怎么能够接受啊？我怎么能够把我的财物都献给神啊？哎呀，什么都要给他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关键不在能不能得救，要得救很容易啊。耶稣他到地上来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要叫人得救，对不对？否则他就不必到地上来。他到地上来不是跟你谈得不得救的问题啊，他不是说你能不能得救，而是问你愿不愿意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少年的官他不愿意，他有那么好的美好的前程，好像似乎就此葬送了。钱送给人，可你官还留着，不要跟随耶稣，我只要远远的祝福耶稣，目送他走，那就是很好了吗？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愿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回答？我们怎么去面对呢？耶稣基督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，能得救吗？还是你愿得救吗？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愿，不是因为不能，本来就可以得救的，只要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出给神，这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第二个问题就看到人的意思是什么。你看耶稣说要想要靠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啊！人要靠钱财进神的国，人说我可以花很多的钱去买一些东西。有一个尼姑，这个尼姑她叫郑丽金，她以前是尼姑，做了23年的尼姑。她后来她发现说她在修到一个地步，她发现说她自己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啊。她越修到一个地步，她发现她不能做什么，可是呢，这些信众们，她说信众们都把她当作好像神一样来对待，他们不能够听到说这些修行的尼姑和尚这些僧女有一点点的软弱，有一点点的错误，不允许的。他们的心目中这些人他们修炼非常高深啊，他们修到一个地步可以度我们，可以超度我们。当他想到这些事的时候，他心里面越修他越到心里面很胆寒啊，他自己都没有把握他能够修成所谓的修成他们认为的正果，没有办法。然后呢，他说你去修，我们这些做僧侣的去修，可是这些信众们，信众怎么样？这些信众们他说我供养你，我给你钱，给你钱给你的越多，你就帮我 度得越快，是这样的观念存在。弟兄姐妹，同样的，我们看到这少年的官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，他认为说我有钱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们也知道没有钱万万不能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了钱呢，能够真的都能万能吗？钱不是万能的，神要我们得救恩，神要我们得永生，是我们付不出来的，所以神为我们付。人的意思是要透过你的德行、你的修行，甚至透过钱财来赚得别人来超度我们，别人来帮助我们。你们去修，我在世界打拼，我打了拼之后供养你，然后你再把我渡过去。这是我们一般人都会有的一些观念，好像你们就觉得牧师哈、啊，我多为你祷告哈、啊，祷告让你发大财，是不是？发了大财之后呢，你也来供养我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样子我就多多为你们祷告哈、啊，赚了钱你们都来给我一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神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人。神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神的意思是你只要白白的，你只要愿意相信主，愿意把你的心敞开来到主的面前，说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，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那宝贵的救恩。这个救恩不是用任何东西都可以换来的，只有耶稣基督宝血、耶稣的牺牲可以让我们得到的。这是神的意思，这是神的意思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这样做，我们不愿意这样想。难道救恩是那么廉价吗？只要相信就可以了？不，救恩不是廉价，是无价，是我们付不出来的。这是神的意思，这是神的意思。可惜这少年的官他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只是认为说、哦、我只要有钱，我只要有地位哈，我过得很舒服，我到时候就帮你宣传哈，我就可以哈运用我的影响力让人能够跟随你，但是自己却不跟随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给他这样一个挑战，无非是要他告诉一件事情，神和马门是两个对立的。如果你要抓住钱财，你就没有办法好好专心的抓到神。但是神要我们抓住神的时候呢，神会把那应当给我们的给我们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是富足的，约伯是富足的，很多人都是富足的，大卫也是有地位的，这些东西是神给他们的。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倚靠仰望神，他们不是倚靠钱财，不是倚靠自己的意思，不是靠自己的理性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我们要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无非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，我们才能够容易明白。另外，这些门徒马上说，那这怎么能呢？这怎么能呢？对不对？但是耶稣说什么？在人不能哈，但是呢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弟兄姐妹，来得救恩不是靠我们的才干，不是靠我们有什么，这些都不重要，这些都是只不过我们在地上养生的，神赋予给我们的做管理之责的。但是他要这个少年的官思想一件事情，神能够把救恩给我们，我们愿不愿意来接受？这是神给我们的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到地上来为人而死，这就是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来向众人传道。耶稣基督他并不富有，但是他要告诉我们一件真理，就是富有不在于钱财，是不是？有一个牧师，也是个一个医院的管理者，叫王阳明哈，跟我们这个以前的那个知行合一的这王阳明同样的一个名字。他写了一本书，就说是什么？穷的只剩下钱。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：我们以为我们富有吗？我们的富有是不是用我们的财富来衡量？不是，不是单用财富来衡量的。我们富有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富有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灵性方面的生活，我们富有是因为我们能够给予别人，这是富有。弟兄姐妹，神能，他说到在神凡事都能。你要钱财吗？如果神愿意给你，神就给你，对不对？你要医治吗？神肯，神就给你。你要地位吗？ 神看你觉得能够为主做些什么事，神就给你。神能，不是我能。的确，我们都追求才干，追求能力，我们也盼望我们成为一个大能的人，但是神的眼光是盼望我们不仅成为大能的人，更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伟大奇妙的神。这是神要来调整我们的眼光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不是能够认识看到神真的能。耶稣基督也盼望他们的门徒们能够看到神真的能。接下来我们这里提到，就是神不要我们做得救的事情，不去靠修行来得救，不需要这个事情，不要做。但是我们却常常好一直想要用这个方面来做啊！我盼望说，哎呀，我把钱给一个很穷的人供养他，这是一个果子，信主应该有的果子。但是呢，我们会不会常常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得永生、这个得救的一个途径？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不愿意舍弃自己？这个少年的官，他听到跟从主，他就不敢了，因为主带着这些门徒们去传道，同时主吩咐他的门徒去传道的时候，叫他们怎么样？不要带任何行囊。耶稣去传道，他不是很多的马兵哈，呵护着他，护驾着他去的，不是，常常走在旷野道路上，有的时候连水都没得喝。虽然他能变水，但是他仍然愿意浮在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之中，用人的样式来面对我们的环境。弟兄姐妹，神能，这是耶稣基督特别希望这个少年官能够学习到的，能够认识到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能，而是不愿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要看一件事情，就是到底是我来选择神呢，还是神拣选我？我们可以选择很多的神，对不对？我来选择这个神来拜，如果说我拜了这个神，你要叫我来信你，你得想办法说服我，是不是？你也得想办法给我点好处，我才来信你。我们是来选择神，那表示这个神不是神，是神拣选了我们，而让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回应他的爱，回应他的呼召，回应他的呼唤，来到神的面前来。神把救恩给我们了，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接受？这是神的选择。神在历史历代当中已经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听闻救恩，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我们来回应他，是用正面的回应的方式来回应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？好，那这样我能得救吗？这样我能得救吗？但是反而现在这样问的是说，这样你愿意得救吗？这样你愿得救吗？耶稣基督救恩已经预备好了，我只要接受，我只要给他回应，我愿意。如果像这个少年的官一样，有那么大批的财产啊，要撇下真的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只要丢下100块，那还算容易一点，是不是？全部财产都撇下分给穷人，哇，真的很难呢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神要看我们的一个心，钱财是属神的，如果神要我们撇弃，我们就撇弃，但是他要给我们的，我们就好好的去运用神给我们的钱财，去管理神的钱财，不是让这些钱财去挥霍掉，去花天酒地，去做一些不当的事情，不是。关键在于主权的问题，主权的问题，我们愿不愿意得救？当我们面对在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你要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刻。如果我们不愿意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没办法接受神的救恩，没办法领受这个福音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也是一个非常难抉择的事情，是不是？ 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是，这样你愿得救吗？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，本来是兴致昂扬的，如果从耶稣基督那边讨到永生的话，哎呀，我可以长命百岁，好好的享受我的荣华富贵。可是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不仅如此啊，还被将了一军，是不是？还要把全部的财产都供应出来，哇，这个有点痛苦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少年的官，你痛不痛苦？痛不痛苦？痛不痛苦？你不敢说，这个很 tricky 的答案，是不是？说痛苦的话，表示你是那个少年的官啊。说不痛苦的话，这个还是心中还是有点勉强，是不是？啊，好。所以刚刚提出的这些问题，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。当我们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对抗的时候，我们在其中，我们到底是站在哪一边？我们属于哪一个？我们到底是要怎么去调整我们的想法？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想呢，还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想法来讲？弟兄姐妹，神是不会亏待我们的。当这个少年官愿意跟从耶稣，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时候，其实他就不再忧愁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发现钱财越多越苦恼，是不是？不知道该怎么去管理这些钱财。但是很简单，你只要交给神就好了。当然不是说现在就把钱财都拿出来就捐献出来，我没有这样讲，我没有这样讲。其实耶稣基督他跟你的关系，你是不是把主权交给他，愿意让他来支配？当然他给我们做管理的时候呢，其实神常常在其中加上智慧，加上祝福。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面临在这样的事情。好，当这少年官是讲到了承受永生，可是耶稣却跟他讲另外一件事情，讲到进天国的事情，讲到进天国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讲到进天国，进天国不是建立在比较当中的，进天国不是建立在数量当中的，质是要比量更加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好，我现在问 John 哈，卢俊，我给你一堆很大的东西好不好？一万个东西好不好？我都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当然现在问什么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先说要不要？不知道啊，这个还是聪明他会做选择了如果不好的东西，当然就不要了但是我给你这样东西也算不错了好，我给你一万个零，好不好？一万个零，对，但是我只有一个一。那这个零多还是一多？以数学来讲，那一多嘛，对不对？以数量，以量来讲的话，当然一少，是不是？我说以算术来讲，对不对？一一定比零大嘛，对不对？我拥有了一，你给我多少个零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我都不要，我干嘛要这些零呢？你有了一大堆零，到时候转眼成空的东西，但现在你却没有一个一。这个一是能够到永恒的，这个一就是耶稣基督，这个一就是神。我们能不能抓住这永恒的神？当我们有了神之后，后面的这些零加进来的话，哇，那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那就不得了了。好，卢俊，你有没有一？有，你看我刚给你一万个零，那加起来多少？加起来多少？好多好多，算也算不清的。在这里，我们也看见，质比量是更加重要的。神要我们跟他是要有一个相同的价值观。当这些少年的官跟耶稣基督没有相同的价值观，即便他丢下这些财产，他跟从耶稣，丢掉他的官位，跟从耶稣，他还是不快乐的，他还是不快乐。他要跟主有相同的价值观， 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前面讲到的是什么呢？讲到 有法利赛人问耶稣说，休妻可不可以？耶稣给他的一些回答，他们说，摩西的律法书上都讲了，只要给妻子休书，我就可以休掉他了。那耶稣怎么回答？啊，摩西这样写是因为你们心硬啊，刚硬啊。耶稣重新的回过头来告诉他们，婚姻是何等的重要，是何等的神圣，是神所设立的。神所设立的是一男一女的婚姻，只有一个加上另外一个，但是他们不是两个个体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，一加一一等于一，他们是合体的，是联合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重新的告诉他们，我们到底在看待婚姻是怎么看待婚姻？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，现在这个结婚好像越来越随便，好像都是看在那些有形的东西上，物质的事情上。但是耶稣基督重新的调整，叫他们回过头来，让他重新回到神的眼光、神的创造、神的计划当中。接下来第二件事是什么呢？这些门徒们把小孩赶走，有人把小孩带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怎么跟他们说？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。耶稣基督还责备这些门徒说，在天国若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天国。在天国是像小孩子的人，小孩子不是很完全，但是小孩子很单纯，很倚靠神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家庭伦理是何等的重要，婚姻伦理是何等的重要。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而是属神的价值观，但是我们就看见，如果我们跟主没有相同的价值观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同行。耶稣基督要我们跟他一起进天国。我们得了永生是什么？是要想要享受我们自己现在所抓到的一些东西吗？不是，耶稣基督他是要我们进天国。进天国就是跟主一起同侍奉，一起来侍奉。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，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人与他一起来管理宇宙，一起同治理。耶稣基督在地上，他不是单单侍奉父神而已，他还侍奉人，他为他的门徒洗脚。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侍奉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们坐在小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身上。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。如果我们没有像耶稣那样有这样一个属灵的价值观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主同行的。神盼望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同侍奉，侍奉这个社区，侍奉这个社会，侍奉这个国家，但重要的是侍奉神自己。在侍奉神之下，我们去爱我们的国家，爱我们的社会，爱我们的社区，爱我们的家人兄弟姐妹。天国要进天国，重要的看到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到底我是想要祝福还是要神自己。我们要祝福还是要祝福的神？如果我们单单只要祝福，你从何处来的祝福，你都可以把神给甩在一边。如果谁给我多，我就去跟他。不，神要我们来爱这位祝福的神，你希望能够领受这位祝福我们的神，能够拥有他自己，这才是最宝贵的。天国是努力进去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他最后讲到一个，凡是在前的，将来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要在前。天国是跟神有一个相同的价值观，而这个相同的价值观不是建立在比较上面的。当然我们在这个竞赛当中的时候都要比别人强，是不是？比别人跑得快，比别人更能够得分，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，但是不是建立在比较上面。上礼拜跟大家提到说梦一跟梦十，对不对？梦幻十队，美国的梦幻十队 一直在跟梦一来比较，是不是？他希望说，他们说我们一定打得赢梦一哈啊，就是我们提到说要跟20年前的这个梦一在比较，他们认为他们比较强。当然，梦一那个时代，那时候其他国家人参加 NBA 人不多了，那个强度我们是可以看到，当时的强度的确是蛮悬殊的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当然很多的国家都有 NBA 球员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呢，梦十要强调他们比较厉害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们是对抗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不是对抗其他的国家哈，他们是对抗自己的前辈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这样很古迹的一些事情，他们在跟梦一在比较，他觉得说我们一定会超过梦一。话没多久，你看前两天是不是？昨天是不是？啊，昨天跟那个谁立陶宛才赢了5分，好羞耻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个梦一他能够赢对手这个30-40分，啊，他们梦十呢前天还打赢那个非洲是不是？是哪一队？我忘掉，奈及利亚还是尼日？啊，尼日利亚是不是？对，70-80分是不是？哇，第二天只赢了5分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要比吗？你要比吗？不是建立在比较里面的，神的价值观不是在比较当中的，但是神。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，那将要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必在后，在后的要在前。我们在这里 是不是要来 思想 这个事情，我们要看到这个前前后后，有在前，另外一定 会在后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状况都是如此，没有一个人属灵状况永远维持在高峰的。如果一直维持在高峰的话，这个人真的是紧紧的抓住主。他抓到主，一方面在地上成为见证，成为大家能够效法的对象，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马上会被主接走，因为此人只在天上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，我们都需要成长的，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也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高到一个地步是可以掠夺神的荣耀，让别人是来敬拜他，来尊崇他，而不是去敬拜神，尊崇神。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耶稣基督也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常常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灵命现在在前，隔一天又在后了。我们要了解一下，我们到底现在是亲近神，隔一天我是不是就远离神了？啊，我有了一些好东西之后哈，我有一些名啊荣华富贵之后呢，我就开始远离神了，还是更加来亲近神？所罗门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所罗门王他在没有巩固他的王位的时候，他很谦卑，在主面前求神，求耶和华神给他智慧来治理万民。神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心意非常好，因此就给他智慧了，成为一个最有智慧的君王。 连那个南方的王女王示巴的女王都来朝见他，都来聆听他讲智慧的话。但是当他拥有了这些荣华富贵之后呢，国势最高峰的时刻，他却慢慢的远离了神，他的属灵状况掉下去了，他亲近主的状况变成越来越差了，越来越远离了。他再也不是想要依靠神了，依靠自己的所拥有的，认为说我依靠自己别人才会尊崇我，我依靠自己我才觉得我很伟大，我的存在的价值。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是更加的依靠仰望神，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呢，给予我们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就是把目光放在我们所拥有的，而忘了那些看不见的在神那里的丰盛？神要我们来依靠他，我们是否更加的依靠神？我们是否是 不愿意把神在我们的身上的香气把它流露出来呢？不让人家能够从我们身上察觉到我是基督徒呢？我是小基督呢？我是基督的门徒呢？ 是不是我们当我们越富有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样可以见证神，我们这样的话可以述说神的荣耀。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当我们越有这些财钱财地位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让人家觉得说，这些一切东西都是我赚得的，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？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存在这里，以至于说别人最好说不要从我身上看到神的荣耀。当然我们也很盼望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荣耀，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，有的时候神却常常在卑微的人身上让人从他身上看见神的荣美。因为一个卑微的人，他可以依靠仰望神。在我的一个记忆当中，我的回忆里面，在我过往这个年轻时代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就是有一位长者，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他每次呢，他很愿意去传扬福音，他去发单张，他传扬福音。他每次呢，不管在坐火车的时候，或者在任何的情况下的时候，他都是让我感受到一个非常谦和的一个表情。他没事的时候，他坐在那边，他就祷告神。他没有讲很多的话，但是呢，他却让我能够从他身上闻到基督的香气，因为他愿意服在神之下，他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，他没有太多的高言大志，但是呢，他却默默的在那边做神所托付他做一些事情。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，我们每位基督徒所做的一些事情神都看到，不要只是说认为说在台上别人看得到，这才是真的荣耀神。的确神也常常重用这样的人，但是更重要的是神重用的更多的反而是在下面，在默默当中，他倚靠仰望神去帮助一些人，去鼓励一些人，坐在暗中的，这些是神看为最宝贵的。我们认为说站在台上这可能是在前，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当站在台上的时候，可能我是在后的情况，可是可能是属灵情况最低的。如果我不依靠神的话，我会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，真的是站在上面会很别扭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再度的要提醒，就是当我们在下面默默在里面做的一些事情，别人没有看到，而且你知道你自己被神所托付而愿意去默默的做，你知道你所做的不是为自己做，而是为主而做的，这个是最宝贵的，这是一个属灵的高峰，这是在前的，这是在前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检视一下我们一些这些属灵的状况。另外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去观察一下，我们走在天路的尘土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，我们是在享乐呢，单单享乐，而是不是单单爱这个世界而不爱主？神要我们更加的爱主。当我们在走在尘土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要更加的去想，我爱主吗？耶稣基督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就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问他了三遍，问他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的是，到底我们爱不爱主，还是爱这个世界？到底我们爱主是不是比爱这个世界更多？耶稣基督他很盼望我们能够爱慕他。我们走在这个天路尘土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继续的在服侍主？服侍主不单单是在教堂里面服侍，服侍主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社区里面，我们愿意为自己摆上，我们愿意为神摆上，把自己去放在一个谦卑的器皿这样地位上去服侍别人，去为别人祷告，去为别人祝福， 为别人来做一些平常人不太容易发现的，或者是平常人不愿意做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我们的服侍主的态度，是不是一个真诚的，是坐在人前的，还是坐在人后的？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加的去见证主？我们见证主不是见证说神给了我多少，这个深度是不够的。我们见证主是看我能够付出多少，或者是我们看神剥夺了我多少，是让主兴旺我衰微，也就是说主来增加我减少，这才是一个真正服侍主的深度，见证主的深度。求主让我们能够思想这些事情，神要见证他，可能透过我，可能透过某个人，神也可能透过我们所拥有的一些东西。但我要再提醒的，有的时候神反而是用我们所没有的，当我们没有的，当我们缺乏的时候呢，我们更加的愿意活在主面前，遵守主道，照着神的教训做的时候，这才是真正的见证。别人有地位，我是不是？我没有地位，我想要用别的方式，不当的方式来得。别人没有地位，我是不是愿意祝福？如果我想要用不当的方式来得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见证主。而当我们愿意遵守主的道，神要我做一个正直的人，我不管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正直，即便我被剥夺了很多东西，我仍然正直，这才是真正的见证。约瑟被卖到埃及地，但是他在那样一个艰苦的情况之下的时候，被他的所服侍的祖母诬告了，可是他却仍然的敬拜神，仍然的紧紧的抓住神，他仍然的不敢去违反任何的诫命，不敢去得罪主。如果我们能够去好好的在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真理，并且持守这真理，这是一个最宝贵的，这最宝贵的。耶稣提醒这一个少年官，不是承受永生的问题，只要愿意来接受主，把主权交给神，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了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能不能够进入天国？进入天国就是说跟神有份，跟神同工，跟神一起来服侍，一起来同悲欢，这是更加重要的。当然天国很重要的是说，我们进入到神的领域里面，这个领域就是神统治的领域，神治理的领域，就是让他掌权，我愿意从我的宝座上下来让他来掌权。在每日每日生活当中，我愿意去好好的调整自己，让自己不是在后，而是愿意在前，也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，我可能一下子不小心我就会在后，我是不是更加的好好的来紧紧跟随主。当然这次奥运当中我蛮注意的几个体育项目哈，当然一个很重要就是乒乓球，就是桌球，桌球单打出炉了，对不对？出炉了，有没有人 看了这个冠亚军赛？我很难得，后来终于想了办法，看到了这个现场转播，就是冠亚军赛男子的，就是张继科跟王浩。那个王浩他 是什么，是一个是一个悲情人物啊。王浩他连三届得第几名？第二名啊。有人讲说他是永远的老二啊，哎呀他是不是真的很悲情？哇，当他好不容易打到冠亚军赛的时候，没想到别人把他打败了，连着三届都变成老二。第一次呢输在谁手中？南韩的柳承敏哈。第二次输在谁手中？同胞师兄马林哈。第三次这一次输在师弟哈张继科手中，他做永远的老二。好像很多人就有点嘲笑他，觉得是他不好，哎呀怎么是这样子。 的确，你只要得到金牌，哇，这个真是享尽荣华富贵哈，什么代言的约都有了哈，啊，反正就是名垂千史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注意到的就是什么呢？他这个人也真的是不简单。大家也开始省思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是发现他是个传奇人物啊。怎么传奇呢？他能够连三届都第二名，有谁能够打两届、三届？好，有人只打一届，不能打两届，但是他能够打三届，虽然不是第一名，但是也是个传奇人物。他能够维持在那个水准当中，有没有？他虽然比一个人差，可是他的高度在那里，高度在那里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去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不是去看他到底他是不是得到第一名，我是看他的高度，还有他的长度，他能够维持在这里。我在从这里思想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如此，我们能不能一直维持在那属灵的高度上？如果我们能够维持那属灵高度上，其实是神所乐意见到的，不是说一下像那个波浪似的冲到最高，但是下一次没有了，没有机会了，不晓得他能不能打下一届哈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体力总是会越来越衰退的，是不可能一直维持高峰的。这奥林匹克都是年轻人的天下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这些长辈们哈，啊，我现在已经列入长辈当中了哈。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番的要去面对的，这一端的不是这个体能上的这个奥林匹克，而是属灵上的奥林匹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耶稣他提醒我们，那将要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我们是不是常常的去注意到我们是不是在天国里面，我们是不是进入天国里面，我们得到永生了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但是我们却会发现我们常常是在国度之外。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看见，我希望得到永生，但是我不要去承担神给我的一些托付，还有一些呼唤。求主帮助。我不知道你对今天的信息有什么回应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向前走。世界上传奇不多，只有少数几个人，但是神盼望我们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册上，在他的那个属灵的册上，是成为一个传奇人物，是忠心爱主、服侍主，并且乐意去见证他，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够更加发光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再把这首歌来唱一遍，来做回应。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一去不回头。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前进莫退后。手扶着理想后看敌人，不配今生过。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主就在前头。姊妹来唱。弟兄，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前进莫退后。年长的，手扶着理想后看敌人，不配今生过。50岁以下的，前走，我们请起立，一起来唱。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一去不回头。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前进莫退后。
手扶着理想后看的人不配今生过，向前走呀，努力向前走，主就在前头。
恩主，谢谢你，你在前头引领着我们往前行，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，让我们愿意让你来牵着我们手，每日每时每刻都能够行在你的光中，并在你的国里面能够更加的享受在你国里面与你同工的美。恩主，我们继续的恩待， 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，主给我们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走在你的国度里面。奉耶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领受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阿们。